这个题目呢，就叫做《乱世中的平安》，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六节到第九节。首先，我们来看哈，第六节说，应当一无挂虑。一想想我们这个人生，人怎么可能做得到一无挂虑？一个月之前，我记得大家是911的这个20年的纪念日。我记得我20年前就是还是一个读书的学生，在爱荷华读书，早上呢去上学。我们当时住的离学校80迈，所以要开车啊。那个公路周围都是玉米地，就早上8点多钟开始去上学的时候，就听广播，听的好像是音乐台。这个音乐台一般来讲，他就给你放一些歌啊，放着放着，中间主持人跳出来讲两句话，就这样，一般很少就停止音乐。那一天他就很罕见的突然就停播音乐了，就是改插播新闻了，然后说有一架飞机撞到了大楼上，大家一开头还觉得这是不是意外啊？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啊？是小飞机还是大飞机啊？就很多的具体的细节呢，也不是很清晰。直到第二架飞机撞上大楼的时候，然后才确认，又马上说是恐怖袭击。那个时候呢，我到了学校以后，我就看所有的学生啊、老师啊，都在那个走廊里啊、学校的各个大厅里头有电视的地方去看，哇，那个电视上的画面非常的惨烈，然后你心里的冲击很大。就911他们也拍了电影啊，哎，我就不能看，我现在就不愿意去看，我觉得这个心理挺奇怪的，好像是你觉得这种现实中的苦难和灾难离你很近的时候，心里就有一些难以承受的地方啊。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个新冠病毒的这种状态之中啊，快2年时间了，我看这个曲线一波又一波，现在第三波好像慢慢降下去了，谁知道还会不会到了冬天又上来呢，对吧？现在疫苗也打了，又说疫苗效果也开始渐渐的减退啊，等等等等，反正说什么的都有。直到前一阵子，你看莫文他们家乡受这么大的水灾，然后我岳父这个病情虽然现在手术还算成功，但是前面到底这个癌细胞的效果怎么样？这个也很难说得清楚。总而言之呢，人生啊是一个让人无法挂虑的一个人生，不管是大的地方，还是我们每个人的小家，甚至我们的内心。有一位古代的圣徒啊，描述我们的人生：今生的日子短暂，并且充满了愁苦和艰难。人被许多的罪恶玷污，被许多的情欲迷惑，被许多的恐惧捆绑。因许多的忧虑而疲惫，被许多的疑问所困扰，被许多的虚荣所纠缠，被许多的错误所包围，因许多的劳苦而磨损，被试探所压制，被享乐所消耗，被贫穷而折磨。总而言之，我们可能就处在这样的状态之中。所以，你说怎么能够一无挂虑？但是呢，神却说，你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里说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那紧接着第七节就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所以啊，这里讲到凡事要借着祈求、祷告和感谢。那么，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啊，首先第一是神所赐的。既然是神所赐呢，就是人无法制造出来的啊。那我们今天有许多的人呢，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制造平安哈。也许暂时的给你带来一些心理的安慰，可是你知道都不能持久，而持续的内在的平安，只有神才可以给我。所谓出人意外呢，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讲出人意外，我们一般理解的时候会觉得说，哦，就是我预料不到啊。就是好像我无法预见的这种平安，其实这个翻译有点，我觉得稍微有一些偏差，因为英文是用的是 beyond understanding 啊，我不知道我原文是怎么讲，但是 beyond understanding 呢，就是应该说更准确的翻译是说超越人可以理解的范围，就是说我们无法理解的平安啊，也就是说本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应该有的平安。这是叫无法理解的平安，你本来应该不平安的，但是你却有这样的平安，这叫无法理解的平安，而不是让你觉得感觉到很意外的平安。这里我想为我太太做个见证啊，我觉得她基本上啊还是蛮平安的。就前一阵子我生病的时候， 他确实有一段时间不平安，可是确实借着这个祷告和祈求，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感谢。他说在开头的时候祷告祈求的时候，好像还平安来不了。为什么呢？他当时感觉压力很大，就想到说，哦，我去了，见主那是好啊，对吧？因为我们与主同在是好的，我们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把握。但是他压力比较大，想着说，哎呦，一个人还要带着孩子啊，这将来的日子也是比较难过，所以说他就有一些有比较大的压力。最后平安是怎么回来的？是他开始感谢神。而我岳父的病情呢，我看到他也蛮平安。他最担心的就是我的岳父没有信主。我岳父其实有在各种各样的情形下表达了他心里的意念。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你那么迫切的希望岳父清楚的做觉知祷告的目的是为了让你心里有一个把握他信主呢，还是说他真的信主？因为你心里觉得他有没有信主和他有没有真实的信主，这是两件事情。他如果心里愿意把自己交给神的话，那他就在耶稣基督里了，所以你也不用担心。我的意思就是我们也许有的时候见得要强求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形式被表达出来，因为确实许多的事情在神的手里。这个平安是怎么样？必在基督耶稣里。所以这个平安啊，是神所赐的，是出人意外的，但它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那在耶稣基督里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必须要与神和好，在地位上和神和好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今天有许多的这种学说啊，比如说弗洛伊德的学说啦，什么各种各样的心理学说啦，都是为了消灭我们因为罪所带来的羞耻和不安。我们因我们的犯罪所带来的这种羞耻感或者说不平安，心里的不安，其实是神的恩典啊，因为你心里有这样的不安，是神没有让你任意而行，对不对？可以说他的愤怒对我们身上最大的一种彰显，就是罗马书的第一章里讲到，他是任凭你任意而行，任凭你这样做，任凭你那样做，任凭你顺着自己的情欲去放纵自己。这种情形好像你得到了自由，实际上是神从天上的愤怒在你身上彰显的一个最大的体现啊！所以我说我们这样的不安是应该有的。所以约翰福音16章第七到第八节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里说在基督里的平安是什么呢？首先我们犯罪堕落成为悖逆之子以后呢，神因为爱我们，让圣灵来提醒我们责备饶恕，让我们感到这样的不安，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悔改，让我们转向神。神已经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成为人的样式，担当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让我们可以因为信耶稣基督呢，就可以在神面前称义。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在神面前完美，而是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以这第一个，在基督耶稣里面你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的这种地位啊，与神和好的地位，不至于落入神永远的刑罚之下。当然这里的平安还不仅仅是讲到我们有平安的这个地位，这个天气的平安，而是什么呢？出人意外的平安要怎么样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个在基督耶稣里要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已经就开始说到了我们可以实实在在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心里经历这种平安的体验，这是这一节所讲到的东西啊。他这里说你们要保守的是你们的心怀意念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人说啊，这不是阿 Q 精神吗？就是你明明这个周围都很糟糕，你这心里光是心里好像感觉好有什么用啊？这个和圣经的说法就恰恰不一样。在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说，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在神的这个国度，在神的眼光里，人身上的果效是心发出的，不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有形质的可以抓得住的，挣了多少钱啊，在这个世上有什么大的成就啊，不是，这是外在的体现。一生中真正的果效在神面前能够 被称许的东西是心里的。箴言23章7节有这样一句话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这个话翻的我觉得有一些不是特别准确。 For as he thinketh in his heart, so is he。 这个话应该更准确的是说，我的心思在什么地方，我的人就在那里。所以你想一想，你的心思在哪里，你里面那个你就在哪里。所以啊，从神的眼光看，我们的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从人的角度来讲呢，人为了要去改变，让人得到平安，怎么办？我们是改变，依靠人的能力，靠我们自己的智慧去改变这个环境，对吧？我们觉得把环境改变了，我们的不平安是由于环境所带来的，所以我们就要去改变环境。所以这个恐怖袭击之后呢，就要去找这个塔利班，找这个拉登啊，在阿富汗打仗啊，本拉登也打死了，为了消除将来的隐患，那重建阿富汗啊，结果20年以后，在死去了几千美军之后，还有无数的当地人的死亡之后，2万亿 2 trillion dollars 塔利班重新掌权。这个基地组织啊，在里头现在到底在搞些什么东东，还或者是什么新的这种恐怖组织在里面在做些什么，谁也不知道，对不对？然后还不仅如此，还美国制造了大量的先进武器装备都留在那里。现在新闻过去了，大家哎不想这事儿了，那谁知道哪一天再来一次911之类的恐怖袭击，大家就开始不平安了。所以我们去改变环境改变不了啊，美国这么强大的国家在这种事情上也是束手无策。病毒一样，人觉得自己可以来改变环境，他是改变不了环境，对不对？这是第一。第二呢，即使这改变了环境，你也没法带来真正的平安。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不管你的身份地位是怎么样，不管你有钱还是没钱，你有的就是暂时的贫穷啊。所以耶稣在接受魔鬼试探的时候，大家注意到没有，魔鬼能够给耶稣的最多就是万国与万国的荣华，最多说你可以吃饼得饱，但是他没有办法说你来拜我吧，我就把喜乐和平安赐给你。我们知道这地上是都伏在恶者的脚下，他无法从地上给你真正的平安。所以说呢，寡妇的两个小钱就胜过众人的捐献，因为那两个小钱代表了他的心，两个小钱体现了他的心身，透过那个心最重要。而我们将来见主的时候，当然现在已经是赤裸敞开，只是那个时候不仅在神面前赤裸敞开，可能在你面前也赤裸敞开，你自己都可以记起一切所有的东西，这个情景也是相当可怕。就你我们里面有多少的爱心，有多少信心，有多少盼望，还是在这个世上有许多的争竞啊、苦读啊、仇恨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就全部摊在神的面前，那个东西叫做一生的果效。我们在世上的时候，上还没有与神完全面对面的时候呢，这个神要所要改造的就是改造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因为我们这个灵魂是活到永远的，所以外面的这些国家啦、民族啦，这个人类所有一切的最高大上的这种理想啊、成就啦、什么科学啦、艺术啦、哲学啦、乱七八糟的这些崇高的理念，通通都要归于无有。所以呢，孰轻孰重，从什么东西要存到永远这个角度来讲，这世上一切都是暂时，人心是最重要的。这就是说我们在互相对待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好像看上去不经意的事情，你如果影响了这个人的心，可能所带来的果效比你在这个世界上赚了多少多少钱，或者说为主做了多大的功什么之类的更加重要。当然我这里不是说为主做功就不触及人的内心，就是说凡是涉及到人心的这些东西都是永恒的。然后继续下去啊，第八节说，弟兄们，我们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他这里说，既然说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这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你是可以去控制你思念的内容，我是可以去控制我心里每天在想什么东西。我们常常不会去思想我们的思想啊，我们好像觉得说我们的思想是自然而然的顺着 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习的日常的这个节奏而思想。但实际上你是让这些东西进入你的大脑，你在控制你思念什么东西，你无法控制你怎么感受一些东西，你的感觉你是没法控制的。比如说亲人远离，你心里感到痛苦，或者你被人伤害，心里感到难过，这些感受你可能无法控制，但是你在想什么你是可以控制的。箴言25章28节说，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墙。哦，这里是说什么？这一个城啊，你的心就像一座城，没有墙垣，就像美国南部的边境不设防啊，所有的人可以自由的出入。所以这里呢，各种各样的思想，你如果不去规划你每天思想什么的话，就像一个没有墙垣毁坏的城邑。这里就讲得很明显了，你要让什么样的东西出入心里这座城呢？就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的。那真实的是什么？神是真实的，我们都是虚幻。主耶稣的话是真实的，可敬的是榜样，基督的榜样啊，使徒的榜样。什么是公义的？今天世上有许多不公义的东西，有很多黑白颠倒的说法，什么男人也可以生孩子啦，什么什么等等等等，这今天我们就不说，我们平时谈的也很多。但我们要想什么是公义的，什么是 just， 什么是本来神所定义的秩序。所有的受造物按照神所设计的，本来它所应该承担的功能去运作，这是真正的公义。当这种秩序受到破坏的时候，就是不公义在这个社会上实行的时候。什么是清洁的呀？纯洁的，那天堂没有罪恶，可爱的。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为以撒寻找妻子，伯大尼用香膏膏足的玛利亚，这是很美的事例。有圣经上有许多可以可爱的、美丽的事情，这些事情我们要去思想。如果说有些时候想这些事情啊比较困难的话，比如说天堂上的事情，我们怎么想？没法想。哎，有一个事情我们总是可以去想，就是钉十字架的耶稣。我们可以常常让自己思念停留在为我们钉死的十字架的耶稣。十字架上是健康，在十字架里是生命，在十字架里你免受敌人的试探和伤害，在十字架里是来自天上的甜蜜，在十字架里是你的心灵的力量。你如果心里受到屈辱的时候，你受不了的时候，你就来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想主为我们受过何等的屈辱，为我们忍受何等大的伤害，你也许就有力量。在十字架里是精神的喜悦，精神的喜乐，在十字架上是美德的高度，真正的一切美德的最高体现，在十字架里是圣洁的完全。所以腓立比书的第三章啊，18节到19节说了什么？他许多人行事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荣耀。所以他们专门思念地上的事情，他们就是以他们的羞辱为荣耀，自己以为荣耀实际上是他们的羞辱。这叫做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啊！这个话说的好重。在创世纪里看到耶和华说，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什么尽都是恶，然后就带来了这个诺亚的洪水。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啊，离那种状态可能也不远。第9节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前面讲到思，现在要讲到行。最后说，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那我们总是要来看一看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他们在保罗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尤其是所看见的这些事是什么事呢？当然是要到这个使徒行传里去看看，就是保罗在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大家看到保罗身上什么东西了呢？使徒行传第16章，奇顿的异象，对吧？16章9节，夜间有一个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这个时候本来保罗是要向亚洲去的，结果就往欧洲去了。好，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驻防城。我们在 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不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比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的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这当然就是保罗这个传福音，对不对？他对那里聚会的妇女讲道啊。然后呢，他和他的一家领了洗，信主之后呢，吕底亚就开始在家里开始了教会。这里我们所学习的当然是传福音，我想我们大家都是有这个心啊，不管是在波士顿本地还是在其他的各个地方，我们都是一群有这个心思想要传福音。但是现在的情形好像比较艰难，然后各样的方式受到了许多的阻碍，现在也许是处在一种等待思考，在一个新的环境下我们要怎么来运作的时候啊，可能这个时候心里不免也有一些着急，觉得说哎呀，我们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但是我想也许有的时候也需要一些等待啊，也需要一些思考，只是呢这个负担应该是一直在我们心里。下面碰到了一个使女，这使女就是交鬼啊，有一些异能可以为她的主人们呢得利，结果保罗就把这个使女身上的鬼给赶走了。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利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主父禁足严体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面前，两脚上木格。哦，一传福音就开始有受管，为主受管。因为这个原因呢，被使女的主人们呢拉到官长面前，剥了衣裳，用棍打，然后又下在监里。这里讲的好像很轻描淡写的，但是我们想象一下那个情形，也是挺残酷的，对不对？但是圣经向来是这样，并不用笔墨去描述这个残酷残忍的细节。那保罗对这样的为主受苦，他是怎么又跟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交通的呢？第三章第九节第十节这么说，也是腓立比说，并且得意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们认识基督啊，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所以保罗啊，他是以他可以为主受苦呢为乐的，他是以这个可以效法基督和他一同受苦，他是以此，不说以此为荣的，他是希望去这样。而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当保罗在去大马士革路上见了那个异象哈，瞎眼之后呢，当时主不是说吗，他必须为我的名受许多的苦，所以他受苦也是命。所以你如果要传福音，要为主受苦，这也是肯定会发生的。当然我们不能以此成为自己的荣耀、okay? 但是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今天也许像保罗这样坐牢的机会不大，起码在美国现在，但是照这个形势发展下去，也许不久就要有机会。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心理的预备。所以传福音，为主受苦啊，这是榜样的行为，对不对？好，继续往下。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时，突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们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跟你的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的全家听，当夜就在那里，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刻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和喜了。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当地震的时候哈，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神迹啊！你看保罗和希拉，首先他是祷告唱诗赞美神，在遇到为主受苦的这个过程中，这个时候囚犯侧耳而听，突然大地震， 坚门全开啊。这个时候他们没有趁机逃跑，没有也没有幸灾乐祸，没有把毒打他们的禁足看作敌人，而是主动的说你们要信主耶稣，你们一家就可以的，就主动的安慰他们说我们在这里，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我们可能会想，哎呀，我们就走了吧，这个禁足要死，他也算是罪有应得，或者是 life is not fair。 保罗没有啊，没有幸灾乐祸。那我们就看到啊，他就活出了圣经上的这个耶稣怎么跟我们讲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要为逼迫你们祷告。刚才姐妹们都为台湾祷告啊，既然连仇敌都要爱，那么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在有许多意见不同的时候，是不是更应该在这爱的这个基础上能够更多的来互相的理解，而不是坚持可以有最后不同的意见，但是不能因为这个意见的不同来伤害我们彼此之间的和睦。但是有的时候说话的时候会有点不注意了，或者在情绪之中啊，可能表达方式不是很妥当了，这个时候需要我们有一些智慧思考谨慎，就说话的时候稍微能够注意一下，说出去啊接收的时候人会怎么样去接收。当然这个我也做得不好，只是我这里看到就是保罗说让这些弟兄姊妹要去学习的东西，在保罗看来这些灵魂到底将来会不会在地狱里，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这是永远的事情。在今生他所受到了什么样的磨难责难，这个并不重要，当然我们不容易做得到。可是你如果成天去思念天上的事情，你可能慢慢你有这样的感受，对不对？你可能不仅仅是为你自己受到的伤害，或者我肉体上所受到的痛苦而产生各样的反应，你这个视角不一样，就上帝视角而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视角。其实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就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差役把这话回禀官长，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那城。哎，这里前面刚刚是对禁足那么好啊，这里就好像没说哎算了算了那我们就走吧。不，保罗说我们是罗马人，你并没有定罪呢，你们在众人面前打我，要这个官来把他领出来。所以在这样的事情上，在为耶稣基督的名的事情上，保罗并不照着我们人的思想来做事情，对吧？我们人可能会想说，尤其是这么大的麻烦，又是官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闲反正他们都要放我们了，就算了吧。将来万一这人再见面哈，以后找你的麻烦怎么样？他这里又要依法行事了，你要给我一个，我不是因为有什么罪被落入了监牢的啊。所以呢，保罗也不是说在许多的公共的事件上不坚持正义。所以这里有一个平衡，一方面我们要能够在基督里头弟兄姊妹互相相爱，能够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人去祷告；另一方面在这样为主的名社会上的公益的事件的事情的时候，又不能羞辱主的名。所以有的地方需要坚持，所以这里需要有许多的智慧。我就想说这里很清楚的表明啊，是双方这两方面都需要，所以这是保罗给他们的榜样。所以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看到保罗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啊。然后就来了一个巨大的应许，神就必与你们同在。但这个神不是单纯的神必与我们同在，而是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所以这一段话都是在讲到平安，所以这是我们获得平安的秘诀，不是去改变我们的环境啊，而是按照这里所说的，按照祷告祈求感谢，而不是事到临头再去做这些事情，而是平时的思念以及在使徒身上所学到的榜样，平时就去行，然后赐平安的神，神所赐出人意料的平安就必在耶稣基督里，神就必与我们同在。这就是在乱世中获得平安的诀窍。